创世纪三十八章。那我们今天呢，会从犹大身上来看一下救恩的很重要的一个角度，就是悔改。那我们开始之前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赐给我们这本圣经，也赐给我们能明白这圣经、带领我们明白这圣经的圣灵，是吧？求您与我们同在。今天下午，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愿意接受这话语，成为我们的生命，是吧？谢谢您，因为若没有圣灵，我们真的不明白。也开我们的耳，能让我们听见您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真心从里面愿意悔改，接受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我们稍微回顾一下上一次的内容啊，我们上一次是用的约瑟。约瑟这个人呢，其实就在讲救恩啊。我们都知道，救恩，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什么呢？他道成肉身来了，被亲人，他的亲人就是犹太的众人呢，卖了，然后死在十架上，然后复活了。复活以后呢，父神把这救恩就赐给了一切愿意相信的人啊，因为他替所有的人的罪都赎了，所以只要接受基督成为救主的，就都得救了。那我们回顾一下约瑟的，我们简短回顾一下约瑟的故事是怎么样呢？他也是一个非常圣洁的孩子，然后呢，他被他的哥哥卖了，对吧？被他哥哥卖了以后，干什么呢？去做奴隶了，然后不停地往下啊，又去做囚犯啊，直到最后呢，法老把他高升。然后他出监了以后，他在埃及做了宰相，做了9年啊，当中呢有七个丰年，两个灾年哈，之后还有五个灾年，一共14年哈，七个丰年，七个灾年。那他在七个丰年的时候，他在埃及做宰相啊，他在干什么呢？他在预备得救的地方，对吧？大家想一想他预备他的家在未来第二个灾年的时候能够逃荒逃到他这里来，这跟我们在基督里是一样的啊。但是呢，是不是什么人都能逃过来呢？并不是。大家想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啊，大家可以想一想，为什么约瑟在七个丰年的时候不去找他爸爸和哥哥们呢？对不对？埃及离迦南是很近的，为什么他不去找呢？是因为他怀恨在心吗？不是的啊，我们都知道他是基督的预表，他里面非常干净。那是因为呢，他的哥哥们没有悔改，所以没有悔改他就得不着这救恩啊，不是神不愿意给啊。所以他当他的哥哥们因着饥荒来到埃及的时候呢，他一开始设计的一个场景就是让他们哥哥们在同样的地方能够悔改。就什么同样的地方？他想了一个办法，把便雅悯扣下来了，然后看他们哥哥们的反应。最后这些哥哥们在一个人的带领下，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犹大，在犹大的带领下集体悔改，悔改了以后约瑟再和他们相认的。这个就跟救恩是一样的，神把救恩做成给每一个人，但是愿意谦卑来到主面前的就得着这礼物啊。神在每一个人门口敲门，然后手上拿着一个礼物叫救恩。你可以说我不相信，然后你拒绝了，结果是什么？结果你就得不着这礼物嘛。这个不能怪神，对不对？神已经做好了给你，但是你得不到这礼物是因为你拒绝他。那约瑟是不是很盼望和他的家人相聚呢？是的。但你可以想一想，假设他那七个丰年丰收年他就回家的时候，雅各他的父亲该怎么面对这十个哥哥呢？他会在一个特别大的难题里，对不对？因为十个哥哥卖了自己的弟弟，甚至要杀他。他如果审判这十个哥哥，他作为父亲的，他怎么面对呢？但不审判，他怎么完全这公义呢？这就是我们的神现在的心情。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我们在路加福音的三章都知道亚当是神的儿子，我们都是神的儿子，我们都堕落在罪里面。我们死的时候 就是什么？就是见神面的时候。那就是十个哥哥得去见到雅各真相大白的时候。但在这之前，约瑟必须要十个哥哥先悔改，对不对？就像我们在见主面，我们在地上可能活50年死，可能活100年死，不管你活多少年，你活20年死也是一样，你得先在地上悔改，才能去见审判官。阿门。对的，所以我们唯一的目的在这地上就是悔改，接受主成为我们的救主，再没有别的目的了。你可以活个120年完全不接受主，那你见审判官的时候结局就已经定了。所以这十个哥哥若便雅悯在的时候，他们还是照样逃回家，不管便雅悯，他们就没有悔改，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老父亲的心是跟便雅悯连在一起的。他没有悔改，约瑟就不能跟他们相认。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约瑟相认的时候是今天我们要讲的犹大说了一番话以后，约瑟再跟他相认。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人物呢，也是和这个故事相关的。这个人物叫犹大啊，不是后来卖主的那个犹大啊，是这个十个兄弟里面的老四啊。因为雅各一家有12个孩子，约瑟是老11，第12个孩子呢叫便雅悯，是老幺啊。前面他有10个哥哥，这10个哥哥里面呢，第4个啊叫犹大。那我们可能会想哈、啊，为什么是这个老四总是在这些事情上冲头呢？或者说呢，他总是打好像一个大哥一样啊，为什么悔改是他带着呢？他那老大流便为什么没有呢？这个问题呢我们今天可以回答。所以十个哥哥里面，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圣经创世纪里面留下笔墨最多的就是犹大。而这个犹大留下笔墨最多的故事呢，就是今天我们要查考的创世纪的38章。创世纪的38章呢，是插在37和39之间的。如果你把38章抽走哈、啊，你会发现37和39是可以连起来读的。比方说呢，我37章的最后一节呢，是米甸人带约瑟到埃及，把他卖给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伐。如果我跳过38章，39章约瑟被带下埃及去，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伐，就读下去了。这是一个完整的故事。这说明呢，圣灵啊，把犹大悔改这个故事呢，插在了一整个约瑟一条主线的故事里面啊。我们都知道呢，圣灵一定留下这个故事是有原因的啊，这是我们第一个要思考的点，为什么他插这个故事在这儿。第二呢，我们也知道犹大和他玛这个故事啊，在圣经是有引，新约是有引用的啊。新约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啊，新约的第一卷书，我们刚才看的是旧约的第一卷书，马太福音新约第一卷书的1章，对，新约第一卷书1章啊，马太福音1章的2节啊，他说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注意啊，哎，犹大和他的弟兄，没有流便呢，没有西缅呢，对不对？甚至没有约瑟，对吧？按道理可以约瑟和他的弟兄也可以嘛，为什么不是约瑟呢？啊，这是我们要去今天要去解答的。然后紧跟着呢，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希斯伦啊，来一点点下去，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一开始啊特别挠头的，是吧？家谱，新约一翻开来就是家谱啊，读着读着就觉得没兴趣，这人名也记不住，不知道他讲是为什么。其实非常深的道理，因为这个家谱啊是耶稣基督的。我们在最后看呢，到最后就是讲到了耶稣哈、啊，因为耶稣的地上的这个养父约瑟就是这条线下来的，这个就是王的家谱，所以耶稣是王，他的王权从哪来呢？就从这条线下来的。好，我要告诉大家一个事实哈、啊，就是我们不细查考。就在马太福音的1章的2节到第7节呢，他在耶稣的族谱里哈、啊，他只写了4位女性，只有4个女性提到了，他玛就是当中一个。耶稣的族谱里哈、啊，每一个男性呢，他都提到了，但是呢，他不是每一个妈妈都提到了。 他玛是提到的四个里面的一个，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实啊。而且你会发现这四个呢都不是在人看来特别正常的，在人看来哈，在人看来呢，假设你要去写圣经呢，你会把谁放在里面？你会把撒拉放在里面，应该是亚伯拉罕从撒拉生了以撒，哎，这个很美，对不对？撒拉是很有信心的妇人嘛。以撒从利百加生了雅各，啊，这个也很好。利百加和以撒，和撒拉为什么没有提呢？他玛不是一个很令人愉悦的故事。等会我们会看哈，看提到的第二个人喇合啊，也不是很令人愉悦的故事啊。啊，然后那个路德干脆是个外邦人啊，他是个摩押人。那第四个这个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那就是大卫犯奸淫的对象。啊，今天我们解开这个他玛和犹大的故事呢，我们就能明白上帝为什么留这四个女性在耶稣的家谱里，他特别的提出来。啊，我们来看看他玛是谁。啊，这个对大家有帮助，因为你读新约，你就会读到犹大和他玛。那你不知道他玛是谁，你回去看。就是旧约的创世纪的38章，啊，那为什么上帝在这只讲犹大不讲约瑟呢？约瑟按道理是更好的一个孩子，啊，你就知道神更看重的是什么？神更看重的是悔改，这是整本圣经的一个基础。犹大和约瑟最重要的区别就是犹大是悔改的代表，所以。最后耶稣不是从约瑟支派出来的，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对，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神告诉我们什么更重要呢？悔改更重要。你若不悔改，你就得不着那救恩。那我们看38章啊，创世纪38章。那时犹大离开他弟兄下去，到一个亚杜兰人名叫希拉的家里去。犹大在那里看见一个迦南人名叫舒雅的女儿，就娶她为妻，与他同房，他就怀孕生了儿子，犹大给他起名叫尔。他又怀孕生了儿子，起名叫俄南，又复生了儿子，起名叫示拉。先停在这儿哈。这个故事的开始呢，是犹大离开他弟兄下去了。我们知道前面是什么，他的约瑟的十个哥哥包括犹大呢，一起把约瑟卖了。大家想一想，这十个哥哥在那时候关系挺好的，怎么这会儿犹大在他家待不下去了呢？所以我要告诉大家哈，我们在罪中的关系哈是不可长久的。人在罪中啊，大家可能知道，我们在社会上行走的时候，经常会有些好朋友，这些好朋友呢可能会一起喝酒啊，一起跟你出去玩。你甚至还可以托他看孩子看一阵儿，但你会发现呢，你没有办法跟他有长久深入的关系，因为这样的关系是建立在罪上的。犹大和他的哥哥弟弟们就是这样的，所以犹大以至于到一个程度，跟他们几个也混不下去了。他们能卖他的亲弟弟，他们就能卖犹大。犹大也很清楚。所以犹大只能跑，他待不下去跟他的哥哥弟弟们，但他跑又能跑到哪里去呢？他只能跑到世界去。就像我们今天，你交一个朋友不好，你再去交一个朋友，发现还是属世界的。所以神让属他的人分别为圣，就是这个道理。你总是要跟属神的人在一起，这就是教会的啊。分别为圣就是这个目的啊。那我们看犹大，他去了。外面他就只能去哪？他只能去迦南。迦南呢，他就看上了迦南的女儿啊，迦南人的女儿啊，名叫舒雅，舒雅的女儿啊，他就娶了这个人啊，生了三个孩子啊。这个其实每一个词它都有意义的啊。我们今天读的这个词呢，舒雅也好，俄南也好，尔也好，示拉也好，在希伯来文里都有意思啊。我们今天不一个个去解哈，意思都不是太好啊。那紧跟着呢，犹大呢为长子尔娶妻啊，名叫他玛，他玛就出来了，是他的长媳妇儿。犹大的儿子尔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就叫他死了。犹大对俄南说：“你当尽哥哥的妻子，当尽 当与哥哥妻子同房，向他尽你为弟的本分，为你哥哥立子生后，生子立后。俄南知道生子不归自己，就同房的时候呢，便一再地免得给他哥哥留后。俄南所做的在耶和华眼中为恶，耶和华也叫他死了。犹大心里说，恐怕示拉也死，像他两个哥哥一样，就对他儿父他玛说，你去在你父家里守寡，等我儿子示拉长大。他玛就回去住在他父亲家里。过了许久，犹大的妻子舒雅的女儿死了，犹大得了安慰，就和他朋友亚杜兰人希拉上亭拿去，到他剪羊毛的人那里，有人告诉他玛说，你的公公上亭拿剪羊毛去了。他玛见示拉已经长大，还没有娶她为妻，就脱了他做寡妇的衣裳，用帕子蒙着脸遮住身体，坐在亭拿路上的伊拿应城门口。等会我们来讲下面的这故事。到这里呢，已经往前进了一步，就是他的长子死了。长子死呢很正常，因为他娶了一个迦南人的妻子啊，你很难想象，他能教育出很属神的孩子来。迦南是非常败坏的地方，所以呢，这个长子呢，就很快就因为太饿了啊，神就把他娶走了。在当时的当时这个时候律法还没有出来啊，摩西律法，摩西是我们都知道是要400多年以后了啊。但是呢，在整个这是在族长时代，这个时代呢，最早的一个圣经的最早的一个人物呢，约伯就生活在这个时代啊。约伯记是时间年代来说呢是最早的，所以在族长时代呢，长兄死了，弟弟娶长兄的遗孀啊来生子呢，为长兄留后呢，这是族长时代通行的做法啊。因为否则呢，长兄他就没有办法有，因为这个弟就没办法继承了，他的这个名也就没了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做法一直延续到了摩西的时代啊。所以摩西律法里也是这么规定的啊。这就是为什么在新约里有一次撒都该人问耶稣说，有一个人他的丈夫死了，然后他嫁给他的弟弟，他弟弟也死了，又嫁给他弟弟，他嫁了七次啊，然后最后他复活，他到底是谁的妻子呢啊？所以撒都该人想说，这个没有复活这件事情啊。所以耶稣借着这个讲了复活和天使的道理啊，和我们这个新的身体的道理，我们到天上是不娶也不嫁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故事，它就基于什么？就基于这样的一个做法，就是他是要改嫁嫁给他的叫做小叔子啊，为了留后，这个留后呢是他生的第一个孩子要算在他哥哥的名下啊，之后的孩子算他自己名下。那这个里面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呢，这个做弟弟的呢，他需要白养这个孩子，养一辈子，而且这个孩子不属他，他自己会以后会自立门户的。所以我们知道路德记哈，路德记的时候呢，路德从外邦回来的时候呢，就面临这个情形。然后当时的应该娶他的那一个呢，就不娶了。所以在摩西律法里呢，当时后来是波阿斯娶她了，路德跟波阿斯就后来生了孩子，就他们俩就是耶稣的祖先了啊。这也是他玛之后第三个被提到的女性了。然后在当时的这个摩西律法里呢，就是因为想到人的恶啊，人会不愿意做这件事情，所以呢他给了人一个出路，就是呢，你若真的不愿意呢这个遗孀呢就可以当着众长老哈，把那个不愿意的人的鞋脱下来，然后呢在他面前吐唾沫，然后从此呢这家人家就被称作脱鞋之家。的意思呢就是他不愿意承担他的职责所以在路德的时代呢，他的最近的那个亲属宁可成为脱鞋之家也不干这事儿。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好处，他甚至财产会受损，因为呢他要白养一个孩子还不算，很可能还会有更多的负担。今天这个不是我们要讲的重点，我要把这个背景告诉大家，这是一个当时通行的一个做法，这就是个约了，这必须要做的。今天的重点在于我们来看犹大的做法啊，他是非常假冒伪善的。这个假冒伪善呢，在他的二儿子身上啊显得非常的充分。这个二儿子非常坏，坏到一个程度啊，他用了一个很糟糕的方法。这个方法呢，其实是会陷他玛于极危险的境地。 因为他玛一旦一直不能怀孩子的话呢，他就有充分的理由或者休了他，或者再娶一个。大家能明白？就像我们都知道先知撒母耳啊，撒母耳的妈妈呢，叫哈拿，撒母耳的爸爸娶了两个老婆，啊，比尼拿和哈拿。比尼拿一开始有很多孩子，哈拿一开始没有孩子，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猜测到呢，他先娶的是哈拿，但是一直不怀孕，所以他就娶了一个比尼拿，但是家里就打得一塌糊涂。但是上帝借着哈拿的信心啊，最后给了他撒母耳。所以我们在知道在当时呢，这个是非常非常正常的。就像上帝应许亚伯拉罕有儿子，最后一直没有，发生什么了？给他侍女夏甲嘛，对不对？谁给的？撒拉给他的，因为没有后人嘛。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啊，俄南就是他的老二啊，俄南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坏的。这个坏显在哪啊？这个坏不是说我去抢谁的东西，这个坏是自以为意，而且呢把自己包装出来的，让别人看见啊他是个非常好的人，因为他守了这个约嘛。所以悔改，这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一个主题。什么叫真正的悔改？真正的悔改啊，是从里面看见我们真的是自以为意，里面满了败坏的。但是外面呢，我们还总是想要显得我很好。犹大就是这样的。如果他犹大和他的几个哥哥们啊，区别在哪呢？犹大还表面还想做好人，他那两个哥哥呢，西缅和利未，掏出刀就能把一城的世界人杀光啊！他也不管别人说，哎呀，这人怎么这么凶恶哈、啊？他是坏在外面，犹大是坏在里面，就我们讲阴坏啊！啊，在外人看，哎呦，这是好人啊，这是不错，哎，这能守规矩啊，真的替他哥留后，哎，只是很可惜，这他妈生不了孩子，哎呀，真是也不能怪他啊，是不是？哦，他很义的，啊，他好得不得了，他没准还能做长老呢。但是神知道他有多坏，神叫他死了。然后犹大呢？犹大也做了一样同样糟糕的事。你若真的担心你的儿父他玛啊，我不知道犹大出于什么原因，也许他担心这个。两个儿子都死了，没准这个他玛是会招什么东西来的，这个我不能让我三儿子也死在他手上啊。你如果真的担心，你就毁了这个约，你让他改嫁，对不对？你说我们守不了这个约，我们可以称为脱鞋之家啊，你把鞋脱下来啊，吐唾沫在我身上可以的，因为我就是这样的，因为我担心我把示拉给你，示拉也死了怎么办？他就这么担心的嘛。事实上是这样，我们读下来就是这样，对不对？犹大他就怕他的老小也死，他一共是三个儿子，我们都死光了，那我怎么办？你有担心你就诚实嘛。你看他怎么做，他不诚实，看见吧？他怎么做？他说你回去，你去守寡，哎，我小的还小啊，现在才十一岁啊，十岁，再过三五年啊，十六岁、十五岁啊，他可以成人了，我就来娶你。这个很糟糕的，这叫假冒伪善。这就叫耶稣为什么恨最恨的一群人叫法利赛人。他怎么描述法利赛人？他说你们洗净了杯盘的外面，里面却满了肮脏的污秽。形象吧，一个杯子你一看外面，哎呦好干净的，一看哎呦里面全是痰，里面全是死人骨头灰，哎呦这个外面青花瓷好漂亮的，这就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他一旦在众人面前的时候，他什么？他说哎呦我今天禁食，哎呦我禁食，我一周禁食两次。为什么大家都知道他禁食？他灰头土脸的，好饿啊，好禁食。他恨不得全世界人都知道他今天禁食。他要去奉献箱奉献，他找个人现在吹个喇叭敲个锣啊，看着啊，看看看，我要投了啊。但他里面根本不是这个心，他里面心什么？他老惦记着寡妇的家产啊！法利赛人经常干的事就是把钱借给寡妇，因为寡妇自己没有劳动力啊， 然后慢慢呢他又收利息，寡妇还不起，慢慢慢慢这个地就成了他的。这是他心里想，但他在人面前呢他一定要，哎，我好人，你看我这个我每样都做，上帝说的我每样都做。犹大就是这样的，这是我做呀，对吧？我不能被人称为拖鞋，只叫我你看，你等着，我老小还有一个示拉啊，他长大了就能来娶你。最后事实上呢，示拉长大了以后，他还是没让示拉去娶她。这个时候他玛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刚才读的，我们继续往下哈。脱了寡妇的衣裳啊，帕子蒙着脸啊，坐在伊拿应城门口。十五节，犹大看见他以为是妓女，因为他蒙着脸，犹大就转到他那里去说，来让我与你同寝。他原不知道是他儿妇。他玛说，你要与我同寝把什么给我呢？犹大说，我从羊群里取一只山羊羔，打发人给你送来。他玛说，再未送一些，你愿意给我个当头吗？啊，就是抵押物啊。他说，我给你什么当头呢？他玛说，你的印，你的袋子和你手里的杖。犹大就给了他，和他同寝，他就从犹大怀了孕。他玛起来走了，除去帕子，仍旧穿上做寡妇的衣裳。犹大托他朋友亚杜兰人送一只羊羔去，从那女人手里取当头回来，找不着他，就问那地方的人说，这个妓女在哪里？他们说，没有妓女这里。他回去见犹大说，没有找着他，并且那地方人说，这里没有妓女。犹大说，好，那就任凭他，免得我们被羞辱。二十四节，过了三个月，有人告诉犹大说，你儿妇他玛做了妓女，并且行淫有了身孕。犹大说，拉他出来把他烧了。他玛被拉出来的时候，他打发人去见他公公，对他说，这些东西是谁的？我就是从谁怀的孕，你认一认，这印和袋子并杖都是谁的？犹大承认说，他比我更有义，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示拉。从此不再与他同寝啊。很短的一个故事，弟兄姊妹们，在这个故事里呢，有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在哪？当他玛看见犹大的假冒伪善的时候啊，他玛把自己呢，他放在了一个妓女的身份上。这就说明犹大啊，连妓女都不如。犹大的这个假冒伪善啊，连妓女都不如。我们知道呢，其实当他玛和犹大有了这个孩子以后啊，犹大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是拉出去把他烧了。第二十四节的后半段，犹大说，拉出他来把他烧了。弟兄姊妹们，假冒伪善的人啊，其实是非常可怕的，非常可怕的。你在里面看不见任何的爱，拉出他来把他烧了。神不是这么对待我们的，其实最该受这个的就是我们自己了。神容忍我们在这地上至少有几十年上百年的时间，他没有说你不悔改拉出来把他烧了，没有的。但是当犹大听见这个消息，他也没有问为什么，他也没有想一想，哎呦，是我没有把示拉给他，你看他没有，对不对？完全没有。他也没有想一想，我在里面我做错什么了？他没有。那找着了吗？怀孕了吗？三个月看出来了，这个还用想吗？烧了就好了嘛。没有悔改的人就一定只有定罪的心，这两样东西哈，是孪生兄弟来的。真悔改的人才会真有怜悯的心。弟兄姊妹，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好像我悔改了我才能看清楚，去定别人的罪，恰恰相反。悔改的人，他是看见人在罪里的软弱，他给人的是福音呐，不是定罪呀。正是因为假冒伪善的人他没有悔改，他才会去定罪。他站在高台上， 他自己里面满了肮脏的污秽，他才要用定罪来显明自己的义。同样的故事，约翰福音八章，一个正在行淫被抓的妇人，是不是一模一样？谁把那个行淫的妇人拉到耶稣面前来？法利赛人嘛。哎，我们都知道法利赛人就跟犹大一样啊，是他玛拉着犹大吗？不是吧，是犹大自己去找妓女的吧。这说明法利赛人他就是那个去行淫被抓的妇人，他就去找这个妓女的人呀。大家想一想，为什么那个约翰福音八章行淫被抓的妇人他没把那男的抓来呢？因为法利赛人都是男的嘛，他怎么会把男的抓来呢？他就男的他有理由了，为什么？因为他自己觉得他自己很有理由，因为他自己做着一些恶事的时候，他觉得他很有理由，他觉得一切责任都是这个妇人的，所以他把妇人抓来。那正在被抓难道只有这个妇人吗？那男的呢？男的放走了吗？为什么？因为法利赛人是男的嘛。犹大也是一样，犹大极其极其的自以为意，假冒伪善。是他去找的他玛，他为什么找他玛？因为他觉得他玛是妓女嘛。是谁先犯恶在先？是他嘛 ，right？ 然后他玛有了孩子以后，他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拉出去烧，完全没有多的，一共八个字。一共八个字，拉他出来把他烧了。一共八个字，这八个字是典型的法利赛人的定罪。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神为什么要我们真的悔改，他要给我们怜悯，他要给我们爱，我们只能借着悔改去得着。而真正的悔改呢，不是跟神说，主啊，是的，我小学时候偷过我邻居的一个东西啊，一个玉米，我偷过我这个同桌的一块橡皮，这个是不对，的确是。但是呢，神要让我们知道，我们真正的罪性是我们里面的假冒伪善。我们总是倾向于把自己的义显出来，把自己的恶遮盖住。如果我们一直这样呢，慢慢慢慢呢，你就看不见自己的恶了。这就是箴言说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这是非常深刻的，因为我慢慢慢慢发现我做一切都是对的。夫妻两个为什么会吵架？就是慢慢慢慢彼此都觉得自己是很义的，我这个肯定对，完全没错。时间越走越长，越走越长，就不能彼此容忍了。因为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义嘛，看为正嘛。太太觉得我是正的，丈夫也觉得我是正的，一年还能忍忍，十年就忍不了了，就是这么来的。但后半段经文讲是吧，为耶和华衡量人心，我们的标准是神呢，他让我们知道我们看自己肯定是好的，看别人肯定是不好的。当我们自己不好的时候，我就倾向于把它掩盖起来。比方说像犹大这样，他什么不好？他既然不想让示拉去娶他儿媳妇，他就应该让这个儿媳妇走，对不对？就像我如果跟某个弟兄发生矛盾，我觉得哎呀，的确是我软弱，我就应该怎么？我想跟他承认是我不对，这件事情我当时没有忍住，我发脾气了。不管什么原因发脾气，但是让我发脾气不对，这是个事实。这里也是一样，不管你什么原因，你可能心疼失了，你可能心疼你小儿子，你可能担心啊，不知道什么原因小儿子又死了，你可以讲，但是呢，事实是你不愿意履行这个承诺。但他用的什么方法？假冒伪善。然后我们看美好的事情在哪哈？犹大是26节，犹大承认说他比我更有义，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失了。犹大是真的悔改，大家发现没有？真的悔改哈，他是看见自己不是个义人，对吧？他真的悔改不是犹大说：“哎呦，我小时候这个欺负过约瑟， 这个也是啦，也是。你去数算你的恶行呢，远不如啊，你回望你自己的本性，你说我真的不是个义人。他比我更有义的意思是什么？这个时候他玛的身份啊，他是假扮的妓女。犹大就相当于说，真的，我连妓女都不如，我连妓女都不如。我以前一直觉得我是个好人，犹大其实就在想说啊，犹大在他十个哥哥里啊，真的在人眼里是更最好的。大家可以回头去看，当他十个哥哥一起要卖约瑟的时候，真正救了约瑟的是犹大。一开始他十个哥哥一起商量着要杀约瑟的，大家都记得哈。最后犹大出了个主意，咱把他卖了吧，反正变相的救了约瑟，是犹大出的主意。没错，他里面的多少良心还没有全部没了，但是犹大这样的悔改是真正的悔改。他意识到他长久以来认为我是好人，这样的认识是错的。我怎么能下这个判断呢？大家想一想，他跑开不跟他那九个兄弟待在一起啊，他一定觉得他不是那类人嘛，对不对？他一定觉得我其实挺好的嘛，你们这些人总是做这些坏事恶行，我不行，我离开，我离开家，我去社会上，我去做我自己的事。当他玛这件事情有了以后，他就认识到其实他不是他眼中那么好的人。他玛借着这件事情把犹大的本性亮出来了。更重要的一点啊，当犹大本性出来了以后，他的选择是悔改而不是恼羞成怒。弟兄姊妹们，你说这有多么蒙福吗？我们很多时候啊，当我们的本相被暴露出来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恼羞成怒，或者更大范围的遮盖，再盖住。我一定要让自己这个艺人的形象维持下去。弟兄姊妹，这会吃更大的苦头，千万不要这样啊！我借用神的怜悯啊，恳请大家，任何时候当真的光照下来，让我们看见我们的本相的确不是义人的时候，那是神最大的恩典，没有比这更大的恩典了。这就是一个一瞬间的过程，你那一念过去了，这次机会就没了。这一念是什么呢？我选择坚持自己是个义人，还是选择说犹大说的话，他比我更有义，我不是我说的那样的人，我不是我想的那样的人。这个祝福大到一个程度，他在神眼里居然比约瑟在历史上的地位更宝贵。否则完全可以让耶稣出于约瑟之派吗？大卫是哪个支派的？犹大支派的，对不对？不是约瑟支派的。耶稣从大卫往后生的，也是生在犹大支派的。为什么呢？因为犹大是悔改的先祖。如果说亚伯拉罕是信心的先祖的话，犹大就是悔改的先祖。你要搞明白悔改这件事情，一定要回去看犹大这个人，一定要去看他。好，我们今天先讲这一段啊，我们再往后翻。有了这个做铺垫以后啊，我们来看犹大带着哥哥们悔改，哥哥弟弟们悔改。42章，创世纪42章，我们来看他们的悔改全过程是怎么样的。创世纪的42章，创世纪42章，先看21节哈。他们彼此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流便说，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不可伤害那孩子吗？只是你们不肯听，所以流他血的罪向我们追讨。 我们为什么挑出这两节来读哈？我先讲一下这个背景，就是当时呢，第二个灾年已经全地的饥荒，十个兄弟呢，带着银子呢去埃及买粮，碰到的就是当时的宰相约瑟。这个时候呢，约瑟用了一个方法哈，就说是他们是奸细啊，把他们抓起来，让他们在监牢里关了三天。这个时候他们就在开始想起当时他们卖弟弟的罪了啊，这是圣灵带着他们想起要悔改了啊。其实呢，你会看见这个形象啊，特别像今天我们在全地的教会。我们全地的教会啊，就是在一个人的带领下一起悔改的，这个人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是带着我们走这条悔改的路啊。我们每个人其实里面都起了这十个兄弟里面一样的心，都知道，哎呦，我以前做错事了，我是不太好。但是这个时候呢，他其实需要有一个领头的。这个领头的起的什么作用呢？起的作用就是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悔改。这个时候领头的呢，就出现了两个形象，两个人物，一个叫流便，一个叫犹大。流便是谁呢？流便是这十个里面真正的哥哥，他是雅各第一个儿子，雅各第一个老大，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年纪最大的，所以讲长子应该就是流便，对不对？所以一般像这种时候呢，肯定哥哥要讲话。所以你会看见人的哥哥哈，他带来的悔改呢，他不是真正的悔改，他是定罪。你来看哈，22节，流便说：“我岂不是对谁说啊？对你们说过，不可伤害那孩子吗？只是你们不肯听，所以流他血的罪向我追讨。”这里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不回去读那一段哈。流便当时说了吗？的确说了，但是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流便说完他就不见了。如果你真的在当时作为一个哥哥，你是带领这十个弟弟不去犯恶的话呢，你应该阻止这十个弟弟来伤害你的弟弟约瑟。流便他知道这件事情做完以后啊，会大大得罪他父亲，他只管讲，完了呢就消失了。直到他后来消失了，不知道从哪回来以后，偶尔看见他弟弟的血衣，他就说：“哎呀，这个不好了。”他不是那真正愿意带领弟弟们的。真正当时解决那问题的是犹大，当然犹大用的方法是什么？不要杀他，去卖他啊。然后这里也是一样，当他们全部被关在埃及的监牢的时候啊，大家要知道，我们现在是知道故事的结尾了。你把自己放在那个当口，你很可能会担心到一个程度：我还是不是能活着出去？因为关你的不是别人，是埃及的宰相。你现在知道他是约瑟，你为什么不知道啊？而且他说你们是奸细，你就算不杀头，很可能在这一待就是5年10年。这个时候他们想起来，但是呢，你会发现那个号称要带着你悔改的那个人呢，他其实是在定你的罪的。他说什么？他说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了吗？所以弟兄姊妹们想一想啊，我们在彼此朋友之间、夫妻之间啊，这个话啊，我们经常这么说：我早就说这件事情不该这么做，就是你要这么做的啊。这个话是我们常用的句式啊，这个句式根本不表明任何，只表明我们的罪性啊，不表明我们有智慧啊，也不表明我们真的想要帮助对方，也不表明我真的想带着对方一起悔改。其实只想表明什么？我跟你一样也是罪人。流便就是这样的，我早跟你们讲了不要这么做，有意义吗？没有任何意义啊，没有任何意义。所以流他血的罪向我们追讨了。他在讲什么？他在讲定罪和审判。一个明白定罪和审判的人啊，必须先明白救恩和福音。我再说一遍啊， 真明白定罪和审判的人，他必须先明白救恩跟福音。否则的话，你就会读什么？你就会读圣经啊，读旧约的神和新约的神是两个。经常会有人这么读的，旧约这个神没事了，击杀人，哎，这个就杀掉了，那个又杀掉了。哦，新约这个神很有爱的，我要新约的神。他根本不明白旧约的神一样是蛮有怜悯和恩典的，一样是肯为你付上生命代价的神。他读不出来，为什么读不出来？因为他心里满了都是定罪，满了都是审判，对不对？我们人看见别人不对的时候，第一起反应就是什么？我来告诉他这事不对啊，我得警告他，小的省得以后下地狱。我们今天有一种传福音的方式就是这样，我们抓住亲人也好，抓住朋友也好，说着说着说急了，不信的下地狱啊，不信要下地狱，这是一个事实，但你说的方式和口气，这就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了。你是怀着怜悯的心说的，就是真理；你要怀着着急定罪的心呢，这就在害他，这就把他往神的反方向赶。因为人面临定罪只有一个反应，逃嘛。我们赶到神面前去，不是因为我知道他要定我的罪，是因为我知道我有罪，他赦免我。我们都有孩子吧，对不对？如果你孩子犯错了，他知道到你这里来就打断腿，他会来吗？没有这样的孩子吧。他知道每次只要我错了，我去我爸那就打断腿啊，你孩子每次犯完错都到你这来啊，我告诉你一次他都不来。他什么时候会来？他知道我错了，但是我只要认，我爸愿意原谅我，他就来了。即便如此，也不是每个人都来的，对不对？你们就能理解，对吧？比如你有三个孩子五个孩子，可能当中只有一个两个会来，另外几个我就算错了我不认。这就叫宽门和窄门，这叫得救的是少数。那你别说，你回来一定定罪，那是肯定一个都不会回来，十个有十个都不会回来。我们本性就是这样的。所以流变他没有再把大家往生路上带，他要把大家往死路上赶。他讲的道理好像是真的，其实是虚伪的。好，我们再往后看啊，来看这个流变的第二个反应哈，就是42章的37节。我们先看35节哈，36节，他们的父亲雅各对他们说：“你们使我丧失我的儿子约瑟没有了，西缅也没有了，你们又将便雅悯带去，这些事都归到我身上。”流便对他父亲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你，你可以杀我的两个儿子，只管把他交在我手里，我必带他回来交给你。”这个故事是怎么样的？当时，约瑟呢，作为宰相，他把西缅就老二啊绑起来留在了埃及，放了那九个人回去。大家想想他为什么这么做？如果九个人不回来，说明什么？说明他不肯悔改， right？ 就是兄弟还可以丢了。他们当时怎么错的，现在还是照样错，所以他留一个在西缅在那啊。所以雅各说：“我约瑟也没了，我西缅也没了，不行，我不能再让你把我最小的我最喜欢的那个带走。”这个时候呢，家里也没粮了。所以流便为什么要去讲啊？不是因为流便心疼西缅，是因为流便心疼他儿子，流便心疼他老婆啊。因为什么？家里也没有粮了，他老婆孩子也得饿死。但他知道不把便雅悯带去，粮是买不回来的。这时候他得去跟他老父亲谈判。这时候他说什么？你看他说什么？我不带他回来，他就是谁啊？不带便雅悯回来，你可以杀我两个儿子，只管把他交在我的手里，我必带他回来交给你。我来告诉大家，这个根本就不是真正悔改人会说的话。你觉得做爷爷的会杀他孙子啊？你稍微想一想就能明白，这个话说了等于没说。
我两个儿子在你这，我肯定把你小儿子带回来，不带回来你杀我两个儿子。他两个儿子是谁？是雅各的孙子。他悔改了吗？他没有，他不懂什么叫悔改，他也不懂什么叫怜悯，他不懂什么叫爱，他只想着赶紧去买粮回来，否则大家都饿死了。我们再来看犹大是怎么说的，43章8节，犹大对他父亲以色列说，你打发童子与我同去，童子就是便雅悯，就是老幺哈，我们就起身下去，好叫我们和你并我们的妇人孩子都得存活，不至于死。犹大把真实的情况讲出来了，他没有撒谎，对不对？ 他不是彰显自己的意，他就我们都要饿死了，你也要饿死，我们的孩子都要饿死了。好，我为他作保，他就是便雅悯，你可以从我手中追讨，我若不带他回来交在你面前，我情愿永远担罪。一个真悔改的人才明白罪是什么意思，他才明白永远担罪是个什么意思。所以雅各听懂了，雅各才敢把孩子放给他。在我们人看来哈，我要确保你肯定做，你把两个孙子压在我手里更安全，是不是啊？我们人肯定是我要拿住你呢，最好是拿住你最心疼的东西啊！你喜欢钱，我把你钱扣住啊！喜欢你儿子，把你儿子扣住。然后呢，我如果到你面前来，我一定做这事，不做我就永远担罪。你这算什么？我才不信你呢！你担罪关我什么事？我们人的想法刚好是反的。在人看来呢，可能你更愿意相信流变的话，你不愿意相信犹大的话。但是雅各信了谁呀？信了犹大。为什么？永远担罪，犹大说这话他不是讲到今生哦，他讲到永世哦。他告诉雅各，我的命在里面，这就对了。流变同学讲了半天都是你，对不对？你们这些人当时要卖的流血的罪在你们身上啊，我儿子可以被你抓住做抵押品，反正先去拿粮食回来再说啊，到时候再看了。他完全没有在里面。所以不悔改的人不懂什么叫爱人如己啊。犹大呢，我永远担罪，是我，神审判我。好，我们再往下看哈，犹大44章啊，看犹大替便雅悯祈求的时候啊，44章30节，我父亲的命。这个时候是犹大和约瑟在说话哈，他在跪在地上恳求约瑟，因为约瑟用了一个方法让便雅悯走不了了啊。我父亲的命与这童子就是便雅悯的命连结，如今我回到你仆人我父亲那里，若没有，就是回到雅各那里，若没有童子与我们同去，我父亲见没有童子他就必死，看见吗？这便是我们使你仆人我们的父亲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因为仆人曾向我父亲为这童子作保，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父亲，我便在父亲面前永远担罪。33节，重要的经节来了，现在求你容仆人住下，替这童子做主的，做我主，就是约瑟的奴仆，叫童子和他哥哥们一同上去。为什么呢？若童子不和我同去，我怎能上去见我的父亲呢？恐怕我看见灾祸临到我父亲身上。阿们。非常美好，非常美好。为什么？因为他真知道他父亲的心。他做这一切不是因为律法，不是应该，他是因为爱他的父亲。他做这一切的代价是自己的生命，留下来很可能就回不去了。因为那个时候是饥荒，是一年一年，7年的饥荒，他们不知道呀，对不对？ 他们现在是第二年，连续三年的饥荒概率就已经很小很小了。他们想一想，两年连续饥荒了，今年买完粮，明年很可能就可以有丰收了。一丰收，他们还会回来吗？不会再来埃及了。犹大是做好了一辈子待在埃及牢里面或者当奴隶的准备的。他为什么这么做呢？他真的悔改，他真的知道自己是没有意义的，他也真的知道父亲的心是怎么样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来到父神面前啊，我们接受基督成为救主的时候，我们都会经历犹大的时刻。犹大的时刻就是悔改的时刻，就是呢，我知道我不是个义人，我知道我是假冒伪善的，但我更知道主爱我，我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在他的手，我们就得着了这救恩。但是当你做了这个决定的时候，你会发现四十五章一开始非常非常美好的，约瑟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情不自禁吩咐一声说，人都要离开我出去。约瑟和弟兄们相认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站在他面前，他就放声大哭啊。弟兄姊妹们，你知道神有多愿意跟我们和好吗？神在等我们回头的心呢，这颗心没有回去，我们就不能够跟他相认。是谁在放声大哭啊？约瑟在放声大哭啊。约瑟是神的预表，就像那个老父亲浪子的比喻里面，那个在外面败坏了家产回家的孩子啊，是谁赢出去的？老父亲赢出去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悔改的得义人是我们自己哎，而真正的悔改就是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承认自己不是义人。流便其实一直还想彰显自己的义的，对不对？来想一想，这个肉身的长兄每到关键时刻总能说那么几句话的，对吧？但那几句话呢，真的也帮不了他，也帮不了弟弟们。但犹大呢，经过他玛的之后的犹大呢，他就知道他不用再去寻求我自己的义了，我里面根本没有，我除了信靠我的主，我还能做什么呢？当他这么想了以后，他就能明白雅各老父亲的心了。大家想一想，这十个兄弟里面有哪一个站在父亲的立场上想过事情的？没有啊，很可惜啊，想的都是没粮食吃。他们哪一个怜悯这个父亲心疼便雅悯的心了没有？没有啊。弟兄姊妹们，这就是一个救恩的预表了，一模一样的。当主替我们站起来要替我们死的时候，他心里装的就是父神的心呐。因为父神说，我的便雅悯就快没了，谁是他的便雅悯？就是你呀，就是你呀，就是我哎。然后有一个人站起来，他就是犹大；有一个人站起来，他就是基督，说我一个人死，免得全家灭亡。当他的心表明了以后，他死了吗？犹大没有死，真正死的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亚伯拉罕献以撒，以撒也没有死，犹大愿意把生命献上，犹大也没有死。而且相反，他们之后有特别美好的兄弟相认的，约瑟放声大哭。我读这段的时候特别感动，因为我能理解约瑟，他从被卖啊 到这一刻十多二十年了，他不想他的家人吗？他多想。就像我们的天父跟我们隔绝了那么长的时间，他不想我们吗？他想。那他在等什么？他在等我们悔改。所以最后一段就是我们刚才读的新约的他玛那一段，大家回去就能明白为什么上帝要把犹大和他玛放在这个耶稣的家谱这么重要的位置上。就是因为若没有他玛带着犹大两个人的悔改，犹大带着全家的悔改，我们就不明白怎么去得着这救恩。而这四个耶稣祖先的这四个妇人的形象全都是一样的。喇合曾经是妓女，神也是借着他的悔改祝福他。路德是外邦人，干脆是拜假神的，神也是借着他的悔改祝福他。拔示巴和大卫犯奸淫，神也是借着他的悔改祝福他。不是说撒拉不好，不是说约瑟不好，而是那最宝贵的祝福只能是通过悔改去得到的。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您让我们借着犹大的故事明白那最宝贵的真理，就是看见自己的假冒伪善和自以为意，真的谦卑来到您面前信靠您，我们就明白了您的爱，我们也就明白我们在这地上这一生的意义该当如何。父啊，求您把这真理浇灌进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怀着柔和谦卑的心接受救恩，走这悔改的路。父啊，谢谢您，因为这是最蒙福的路。这样的祷告和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